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哥罗西书的往前，你们目前为止很享受吗？我想我们很多位都读这本书读了很多次了，我爱这本书，但是我要见证，我从来没有像这个周末这么享受哥罗西书，也从来没有这么爱这本书。对我们来讲是新的，是吧？神的话都不会老旧，而且在哥罗西书的启示绝对不是老旧的。刚要说到我们是在第三篇信息，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六篇信息认为是单独分开的信息，事实上就是一篇信息，是一篇信息保罗所释放的。很可惜的，保罗今天晚上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六位弟兄试着要来说保罗所说所写的。我们要想考量这些信这本书所写的次序，还有这些信息的顺序，不要把每一篇信息认为是单独的题目。今天晚上的题目是说到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我非常的惊奇，看到哥罗西书说到这么多基督的点，但是又是这么的短的一本书。如果你不知道，我问你说，保罗需要讲到在宇宙中多少的经节才能够讲到基督在基督里的延展无限、包罗万有？我想至少要十章，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读哥罗西书，要特别小心的、注意的来读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的重要。让我把保罗整个的说到基督是居首在万有中居首位的每一点来读给你听，从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十八节，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完了，你能够相信吗？我无法等候到有一天可以跟保罗面对面的交通，我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这里用居首位，但是我刚刚读的经节你们没有看到太多居首位，但是我告诉你是在这里的。在希腊文里是由我们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的翻译的最结束，就是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你也可以把这个翻译为他可以中文英文就是都是这个意思，居首位。保罗写了十四封书信，我们知道他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也受了很多的教育。他用了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是在新约里面其他的经节，包括他所写的其他书信都没有讲到这句话，他就来形容描述基督的居首位。你觉得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啊？ 这一句话只是在这里看到，所以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独特的启示。我要请一位弟兄来给我一些帮助，他对希腊文这个居首位，这个希腊文就是说首先的，是有他最高的尊荣，有这就是居首位，就表示你不只是在地位上是第一，而且你还有一种的尊贵，你有一种的身份是与这个地位有关系的。在英文里面我们不太用 the preeminence 太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翻译说讲到居首位是非常好的。但是既然我们是在讲这个居首位，英文的 preeminence，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表示超越的，是主要的，是高贵的，尊贵的，是独特的，而且是超越的。哇，保罗实在是了不起。我们把这个跟头两篇信息我们所听见的连接一下。我们在第一篇信息看到哥罗西书，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特别的，让我们看到主要是讲到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旨意是关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而且有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人位。而我们需要记住这个，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最好的定义，讲到神的旨意。然后第二篇信息我们今天早上听见的，你是不是很享受那篇信息呀？说到基督是这个美地，我们可以行走在基督里，它就是这个活的地，而且吸收基督做我们丰富的土壤，我们已经生根在这个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凭着这土壤所吸收的元素而长大，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满了基督。整天我都在想这个话，因为在我的圣经里，我把哥罗西书里面所有我可以找得到的讲到基督的都把它列出来，我把它列下来一二三四五等等，然后我又问我自己，我也问主，为什么这一点是第一的啊？为什么这一位是居首位？因为我有了20点，那么为什么这一个是第一个？我没有办法给你确定的答案，但是我在我研读的时候，在主面前的研读考量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享受基督，来经历基督，让我们被基督充满，这样基督需要是我们的份，这实在就应该是第一项。即使在我们讲到基督的居首位之前，我们应该说到基督是我们的份，因为这是直接与神的旨意连结有关的，这是我们第一篇信息所听见的。下一点连结的一点比较不容易，我希望我能做到，也希望你们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圣徒的份之后来说到基督的居首位？我把这个问题离开一下，等一下我们在纲要里面也许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回答。但是我有一个起初的答案，或者是简单的答案，让我再简短的说一下。在第一篇信息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 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讲到的，但是我也很摸着，就是在这两者都是说到这个好像是一个祷告，保罗祷告说到神的旨意，在第一章他是祷告，以巴佛提也是为着神的旨意，在第四章祷告。当我们摸着这样的点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讲太多，也不要说着试着解释太多，我们需要祷告。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我这个整个周末都是这样的感觉，我几乎没有办法说太多话，我们需要祷告。那这个顺序为什么是这样呢？今天早上 Ricky 弟兄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这个重要的点，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份。在旧约里面有个特别的预表，主要是与两本书有关，就是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这个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分给每一个人的。哦，何等的图画，神要给我们每一位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基督自己。在居首位这件事上，旧约里面也有一本书是相对应的书，是什么书你知道吗？与哥罗西书里的启示说到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给我们看到三个基督的主要的方面。我真是爱但以理书，而且在过去我也承认，我喜爱但以理书，因为我喜欢预言，有七十周，然后有这个敌基督的等等，很有意思。所以在我很狭窄的观念里面，也许你们也是一样，就觉得哦，这三个主要点在但以理书的应该是有这个兽，还有人类的政权，这兽，然后这七十个星期就是然后还有敌基督，这三个主要的点。不，那个不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主要的点，让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基督是他信徒的份。第二，神属天的管制。第三，基督的居首位，在万有中居首位，这个是但以理书所讲的，这个与哥罗西书是相配的。第一个份在哪里？简单的来看，在但以理书里，这些神的子民，这些年轻的得胜者，他们拒绝吃魔鬼的食物饮食，他们拒绝接受给献给偶像的食物，他们要吃一些单纯的食物，简单的食物。这就是讲到他们是以基督为他们的食物，借着以基督做他们的份，他们就高举基督。如果他们吃了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们的食物，他们就是高举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他们没有吃这个，他们吃基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份。每次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份，我们就高举基督，结果呢就是天在掌权。你说哦，天本来就在掌权，是的，但是暂时的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天不再掌权，因为撒旦的剑用，还有也因为神子民的不高举他，在地上就有一个问题难处。所以神告诉我们要祷告，你的国度来到地上如同在天上。是的，基督是属天的 在这里掌权，基督是居首位的。但是你看看地上的情形，看看你的生活里面的情形，是不是这样吗？是真的是这样，还是是实际吗？或者只是一种的教训？你们知道在但以理书怎么回事？这些得胜者享受基督，他们高举基督，借着他们的高举基督，神就进来掌权，而且取代了所有人的政权。我非常盼望这个，特别是今天，我非常非常的厌烦了人的政权。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生命读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人的政权就是一个兽，你知道吗？因为在但以理书里有这么多的兽，这些兽他们做三件事：他们反对神，高举人，而且他们拜偶像。想想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形容描述所有人的政权：反对神，高举人，而且拜偶像。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呢？基督就要来，他就是那个石头，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个石头要了结人类的政权，然后成为一个大山，充满了全地，就是他的国度。这是我们要看见要发生的事。好，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的第一点，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话，说到神行政管理的心意乃是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使基督在凡事上居第一位。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这个话说到在他的行政管理里面。我们已经说过，神给了基督这个居首位的地位，但是现在我们来说到主要的一点，就是讲到他的行政管理，就是他的行政的管理要来执行他的经纶。这个就是在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的整个世界局势。哈利路亚，整个世界局势都在天上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哈利路亚，以配合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基督是这经纶的中心。今天甚至在这个特会之前，我要说有一些非常强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有些属灵的祷告，为着世界局势祷告，好像看起来全地东方西方这个撒旦的混乱到处都有，而且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加强，是不是这样？对我们天然的眼光来看，好像不是天上在掌权。请你不要在那里选择哪一边，也不要放弃高举基督，要以基督为你的份。基督，我们的神不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党，我现在告诉你，他的政党乃是基督，是他的党。他是为在每一次选举，他都是选基督。在每一个国家，好像全地上有195个国家，神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是选基督。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要说这个，也不要牵扯到那个里面，谁是对的，这件事情谁是对的，这个是为谁对谁错，不要这样做。没有人是对，只有基督是对的，他是独一的正确的一位在整个宇宙里面。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离开那个范围，要留在享受基督、高举基督的范围里。高举基督 不是只是你说到他说我高举你、哦、真正的高举基督的路乃是以他把他接受进来做我们的份。第二重点，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神就需要一般子民，当然他需要一般子民。神若没有一般子民来高举他的，没有一般子民在那里尊荣他的，没有一般子民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经历里给他居首位的话，他就无法，没有路做成。这个与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想法很接近，神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基督之下，那是他永远的经纶。但是他要做这个的路乃是借着召会，他必须要使基督在万有归于使召会能够领先，能够在全地上，是同样的原则。今天他也需要有一些人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经历里给基督居首位，不然的话，我们讲这些说基督是在万有中居首位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宇宙的大太阳系统里面，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撒旦的混乱之中。好，第三重点，在神属天的掌权下，他正在使用环境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这里有个小小的定义，当我们说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中心的时候，我们说他是第一位和普及，就是他应该是一切。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这是我们的经历。神用环境，他甚至用魔鬼撒旦的混乱，甚至政治的情形，他用这些事情为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和普及，或成为我们的第一位。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他在环境里面的运行，很难我们与他愿意与他配合。好，第二大点，我们再往前，在神的经纶中。好，第一大点说到神行政管理的心意乃是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在第二大点说到他的经纶，基督居第一位，居首位。基督事实上就是神的经纶，一切与神的经纶有关的就是基督。第一重点说到基督是居首位的，他在凡事上都居第一位。第二重点，基督在三一神格中居首位。我们现在要来讲到神来执行他的经纶，乃是把他自己分赐给，他是三一神分赐给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然后在三一神的神格中基督是居首位的。这个思想我们在许多读圣经的人当中常常误掉了，这个思想他们想到三一神就想到三位父子灵，那么父是父，他一定是居首位的是吧？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这是传统的神学这样说，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父高举子，父不高举父，他高举子。然后第三者，那灵总是为子做见证，所以谁是这个中心，谁是这个焦点，是子。子 当我们说到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是说三一神的三分之一。根据哥罗西书，我们需要知道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必须要知道这节的经节。二章九节，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个人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只有神的儿子，我们还有三一神，有父子灵，甚至有神格。这是与基督是神人，我们也是神人不同。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但是我们没有神格。那这一位他有生命，他有性情，还有神格。他不只是神人，他就是那三一神人，他是父子灵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他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点，也被很多人误解。只有基督，父从来没有称为子，灵也没称，从来没称为父，但是基督称为，被称为父子灵。这是圣经，而且这是直接与那些三神论或者是的想法是不同的，与今天的基督徒的教的讲法不同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第三重点，基督在神对他的高举上居首位。神如果高举你，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基督根据使徒行传二章，他基督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在三层天上。在神对基督的高举里，神已使基督做万有的头。神总是高举基督，基督在一切事上都是首先的，他是在神格上是首先，他在旧造新造里都是首先的，在召会里是首先的，他在一切事上都是首先的。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这是神对基督的看法，这是神对基督的看法。昨天我们弟兄问我们，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知道神对基督的看法，神对基督的看法就是基督是居首位的，在一切事上，一切事上。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这里有个比较困难的点，第四重点，在旧造和新造中，在宇宙和召会中，基督都居第一位，居首位。让我再读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给你们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这节经节主要是讲到基督是一个受造之物，他是一个受造之物，是吗？如果他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就是表示旧造，不是新造。这样对吗？他是受造之物吗？他是受造的吗？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回答。基督是神，他是完整的神，他这位完整的神，他不是受造之物，他是创造者。但是呢，同时 他又是真正的人。不要问我怎么可能，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又是造物者又是受造者？只能说基督是奇妙的，只能这么说，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基督是奇妙的，他是人，他是受造之物，他是像你我一样出生的。亚当是神直接造出来的，神造他的。你是神造的吗？让我问问你。是的，你的出生就表征你是神造的，你的出生就是神的创造的继续。同样的，这位人耶稣也是这样。这个也许使你不见得满意，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神的看法。下面一个难题就是，他怎么可能又是所有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如果只是2000年出生的话，怎么能够说他是首生者呢？好，这个答案很简单，神是在时间空间之外，他创造了时间和空间，在他是活在永远里面，对他来讲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对他来说，在基督成肉体之前，在创世纪18章，神是人，就像亚伯拉罕显现，而且与亚伯拉罕一起吃饭，这怎么可能呢？在神来说没有受时间的限制。还有给你另外一点，就是哥罗西书1章15节说，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你要把这个像，哥罗西书1章15节的这个像，与创世纪1章26节的像连在一起，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是什么？就是基督。那时候这个像已经在那里了，如果那个像不在那里，那么亚当怎么能够照着那个形象被造呢？你说哦，亚当6000年之前，耶稣是2000年之前，不，这个像当时就在了。有很多圣经里面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解释，让我们就说哈利路亚，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过去如果你问我创世纪1章26节说到形象和样式，在我们今年的长老同工训练在印度，有一位弟兄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光的信息，我研读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以前讲到说形象是里面的，样式是外面的，这个也不见得错，但是也不是完全对的。形象不只是里面的神的属性，也是外面的那些里面形象的属性的彰显。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人是照着那个形象被造的，真是惊人。好，我们再往前，我们来到纲要的经历的部分。你们对前面的这个真理道理这方面是不是完全糊涂了？好，我们来读第5终点。基督居第一位，哦，这个很重要，第5终点很重要。基督居第一位，意思就是他乃是一切。读圣经不是那么容易，当你我说某某是第一位，那就表示下面就有第二、第三、第四、第最后。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 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是第一，你就是一切。所以你读圣经是要用不同的方法读。我举几个例子，亚当是第一个人，而且亚当也是所有的人，这是神的看法。亚当就包含所有的人，他是第一个人，他也是所有要来的亚当的总和。当神杀了埃及的长子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所有的埃及人都被杀了。所以我们说基督是第一位，意思就是基督是一切。哥罗西书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十一节告诉我们，新人的构成成分就是基督是每一个人，每一位，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来到更主观的点，我们从真理那一面离开，我们一同来读第三大点，基督应该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居首位。听过这样的话吗？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也许我没有听过，弟兄们也许可以帮助我，在但以理书生命读经里，李弟兄说到这个话，就是我们个人的宇宙，这是真是太好的发表。你看到这整个这个大的宇宙跟我没有关系，当我听到我们这里有多少星球多少星河，我实在说我真的不在乎。然后有人说哦，真是大，还在扩展。对不起，如果你是这个天文家或怎么样，我真的不在乎。但是如果我所在乎的是我自己活的这个宇宙。好，让我们来属灵的来应用一下，你如果告诉我基督是在这一切的星河里面居首位，那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的家庭不是我家里的居首位，跟我也没有关系。对他来讲，要在那些星河那些星球里面他是居首位，对他来讲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没有像你我有的这个意志，他要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居首位，这个是更难。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谁来决定在你个人的宇宙中居首位？谁做这个决定啊？神做这个决定吗？不，神可以，但是他不这样做。所以谁是决定一切在我的个人的宇宙中，这是我所住的地方，谁在那里居首位？只有一位有这个权利，而且他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决定，就是你我。所以基督能不能在我们个人宇宙中居首位，是在于我们，是我们来决定，不是在于他。我们再往前读一下，我们就来更解释我们讲到个人的宇宙什么意思，然后基督在我们个人宇宙中居首位是什么意思。第一终点，我们蒙神拣选做他的子民，为使基督居首位，我们乃是在神属天的掌权之下，这是事实。我们不是总是与他属天的掌权配合，但是我们是在他的掌权之下。第二重点，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基督者居首位者必须是中心与普及。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与你我有关的了，我们不是在讲月亮、星星、太阳、星河等，我们讲到你和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婚姻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生意，我们个人的 宇宙，包括这一切，包括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服事与主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生意，我们如果有生意的话，我们怎么样花钱，我们怎么样穿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与别人怎么样的来往，这一切都是我们个人的宇宙。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必须要决定在那个范围里是谁居首位。没有人能够决定，只有你能决定。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到，在宇宙里面，一切在宇宙里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得以维系，表征他是宇宙的维系的中心。你也许说不是地心吸力，不，你就错了，是基督，基督来是宇宙的整个的维系的中心。你把基督从宇宙里面拿走，那这个宇宙就会毁灭销毁。宇宙是在它里面存在的。我在说，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对我是什么关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需要是我的维系的中心，基督应该是我的维系中心。如果基督是维系我的中心，我就不会垮掉。如果基督是你的婚姻生活的维系，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垮掉。你如果基督是你家庭的维系中心，你的家庭就不会垮掉。这就是我们的意思。我们必须把这个应用到我们身上，不然的话就太抽象了。好，继续往前，第三终点，我们要再来看看这个环境。第三终点，在神属天的掌权下，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在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能够用唯识大词典来帮忙，这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神有另外一个字典。当你来看得益处的时候，你在大字典里面看到是一个定义，但是如果你用神的字典看到这个得益处，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什么是得益处？神要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要做成的得益处的是什么？就是他要使基督在我们生活里面居首位。这个是这个得益处，这个是神的定义。神的定义的好处益处就是基督，不是祝福，不是我们个人的权益，乃是基督。好，第一小点，我们个人的宇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以及教会。我想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每一位都可以与第二小点感觉是我们的情形，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第二小点一同读，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每一天都发生许多事，目的乃是要使基督居首位。我们需要看见这事，并顺服神属天的掌权。你同意这个话吗？我给你们一点见证。最近在我个人的宇宙里，包括和我的妻子一起，有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发生。我的妻子和我，我们就有一些非常难过的交通。他说他觉得好像一个炸弹炸出来了，爆炸了。我说炸弹是爆炸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仇敌丢了一个手榴弹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在我们还没有办法从第一个炸弹恢复，就第二个炸弹又来了，然后我们真的在想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交通。 我们开始祷告。我们了解一件事，我们告诉了主，说主啊，给我们所需要的经历，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今世，在你回来之前成熟，而且建造你在地上的身体，是一个新人，我们给你完全的许可来做任何事，做一切事，不论你要做什么，把这个实行出来。然后我们了解到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他真是这样了，他真的，他就让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他真的这样做了。所以这里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炸弹爆炸在你的个人宇宙中爆炸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是神帮助我来使基督，也只有基督是在我个人的宇宙里面是居首位的。然后第二，我们需要同意，主啊，没有问题，这是我要的，可以的，真是太好了。然后第四重点说到，我们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就必须愿意，这里的愿意是非常重要的，愿意，必须愿意。我在说，我们支配我们个人的宇宙，我们决定谁在这里居首位，我们需要愿意受调整，被破碎，成为无有，使主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在我们中间，能有路建造他生机的身体。第五终点有一句非常惊人的话，我们若看见基督居首位的意象，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生活就会有彻底的改变。你觉得这只是假设的话吗？或者是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话，为了让你引起你的注意？不，这里说到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会有彻底的改变。不，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会有彻底的改变。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彻底的改变？第一，我们就会看到基督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不是在某些事上。我们都同意，甚至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也可以使在有些事上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但是这一句话会改变我们，基督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第二点，结果就是我们就会恨恶从我们自己出来的任何事情，任何取代基督的。第三，我们就会放下基督以外的一切。第四，我们就会被基督构成，而且把基督的取代品，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说到世界的成分元素，包括那些奥秘派等等，我们以后把这一切都放下，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宗教的观念也放下，还有我们哲学的东西我们也都放弃，甚至把所有所谓的属灵的恩赐都放弃，我们要成为一般人，是与神相配，以基督，而且只有基督为第一位居首位的，而且是一切。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异象的结果，我们必须祷告，但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异象。好，第四大点是非常摸着人的 点，就是基督应该在我们的爱上居首位，他需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包括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是一件大事，是吗？基督需要在那件事上居首位。第一，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用起初的爱来爱他。我们需要维持并发展我们向主起初的爱。请你们注意这两个主要的字，第一个就是维持，第二发展。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在婚姻生活里面，还有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你就发现我们需要这两者。爱的关系的性质就是你需要维持维护，你不能够忽略，你要维护。同时爱的关系需要你要一直往前，要进展，要一直往前的。如果你要看到那幅图画，你们就来读雅歌，必须要维持，而且要必须往前发展。这一点就是讲到这个，这表示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维持我们对主的爱。在婚姻生活里面，每天你也需要告诉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每天说我爱你。不要说我昨天讲过了，我以前就像我妻子这样说，你知道我爱你吧，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上个月我也告诉你我爱你啊，你一定知道我爱你吧，没有改变呢。不不不，每天要维持，还要发展，发展，发展主要是从Ricky 今天早上弟兄告诉我们的，要花时间在主面前发展那个关系。好，我们再往前，我漏掉一点，但是看看等一下还有没有时间。第二终点，哦，这个非常好。第二终点，人无论爱什么，他的全心甚至全人都是摆在所爱的上面，被其霸占并得着。这是非常帮助我们的点，我愿意稍微发挥一下，读一个注解给你们听。当我们说基督在我们的爱上需要居首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读给你们听，就是林前二章九节第三个注解。林前二章九节第三个注解，这就表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他的意思。爱就是要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我们的心心思和力量都完全摆在他身上，就是让我们的全人都让他占有，消失在他里面，以致他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的与他是一。这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爱上面居首位的意思。照着圣经，特别是提摩太前后书，而且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爱各样的东西，我们也许不是都爱同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爱各种不同的东西。我们需要让我们对基督的爱成为在那些事上居首位。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到四节说到，因为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哦，这是我们都爱的， 爱自己者，爱钱财者，然后下面到第四节，爱厌乐者，这三个都是连在一起，是吗？自己、钱财跟厌乐，这是一种的爱，却不爱神。然后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所以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我们要爱的，就是要爱主的显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底马爱了现今的世代，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我们也可能爱的另外一个东西。你们看到这个点，基督需要在我们的爱上居首位，这表示我们需要胜过爱先进的世代，要胜过爱钱财、爱自己，我们要胜过爱厌乐。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就是借着爱基督，他更好。如果你爱他，他更好，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啊？他比这一切都更好。当你享受他、爱他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其他的事上我都是浪费时间，基督是更好的。第三重点，教会究竟会不会有得胜的荣耀日子，还是败落的痛苦日子，乃在于我们是哪一类的爱者。这是我刚刚读给你们经节提摩太后书的提前提后的经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教会的堕落，根据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启示录二章讲到教会的退后是在于我们失去了我们对主起初的爱。看看你基督徒的生活，当你一停下来，不维持、不发展你对主的爱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你就落后了，就败落了。但是当你爱他的时候，就恢复了。这是教会的情形，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故事。哦，这里还有一点，讲到爱主。你如果误会他的话，会觉得这太过了。但是这里是第四重点，我们对主的爱必须绝对。我们不该爱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过于爱主。弟兄们，如果你要结婚，你要向一个姊妹求婚的时候，不要告诉她说我给你我心的大部分，我给你大部分我的心，你想他会接受那个求婚吗？但是我们对主就是这样，我给你90%，主说我要100%，我要100%，我不要90%。所以马太十章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父母亲，这是我们非常亲密的关系。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不愿意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说好好，我要爱我的父母亲，然后我也要爱主，我们不愿意说要这两者选一个。但是这不是人生，是这样，人生通常就是需要你做个拣选，你要跟随主，你必须拣选你爱哪一者多。你说我不愿意做这个决定，做这个选择，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很多次很多次我们都需要，为着跟随主，我必须有这样的选择。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哇， 这是对姊妹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弟兄们不是那么满了，没有那么爱心，没有那么主观，但是姊妹们哦，儿女哦，不要来碰我的儿女，那是我的心里的中心哦，不能够是你心里的中心，基督是需要是你的中心。你说那个太严厉了，你不要跟我埋怨，跟主埋怨，我是引用他的话，不是我的话。你爱儿女过于我的，配不过我，不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配不过我。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为我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你说哦，这个太过了。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的话，就是太过了。如果你看见了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你就不会说这是太过。如果你觉得这个太过，请你读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说到不要爱所有这些人的关系超过我。然后路加福音十四章更强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恨哦，我不喜欢那个字，但是主用那个字说，你要恨恨你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你甚至你自己哦，恨。然后还糟糕，下面还更厉害，还要你要放弃所有你的东西。今天在这里有三千人，没有一个人说阿们。好，我告诉你们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上下文。路加福音十四章是讲到跟随主，他们有各种的理由说他们不能够跟随主，比如说我要跟从你，但是我现在刚刚买了一块地，我不能去，我要刚刚买了一块地，所以我要有这样的生活。然后另外说我要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我需要吃饭。另外说有个更好的理由说我刚刚娶了太太，刚刚结婚。主有没有说对不起抱歉，我不晓得。然后下面的话马太福音说到，有位说我的父亲刚刚过世了主耶稣没有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你拿一个月休假或者拿六个月休假再来跟从我。但是主说让死人埋葬死人。我告诉你，这里的思想乃是，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恨。主并不是说要我们真是恨任何人，我们唯一需要恨的就是魔鬼。但是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恨任何东西使我们不能够绝对爱主的。如果使我不能够爱主，我就要绝对恨他，是这个意思。那第二个意义乃是，你如果不以这位基督，你不以看到他的价值，不觉得他比你的工作、你的生意、比你的环境、你的关系的话，你也不配得他。因为他是谁呀？他是宇宙在万有中居首位者，你应该看到他是比一切更有价值的。好，再往前，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们怎么能够爱主胜过这一切呢？好，下面来讲第五重点。我们爱主因为他先爱我们， 将他爱的素质注入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使我们能用这爱爱他。哦，这是好消息。我们没有这样的爱，我们向主没有这样的爱，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爱呢？我们可以有，乃是借着向他的爱有回应。我再说，那就是雅各的故事。那里的故事是什么？寻求者有一点的爱，但是不是那么多，所以就是开始了又停下来，开始又停下来。但是这个王他是追求他，完全不受限制的，他以许多的爱来追求他，所以他必须有回应。所以我们每次花时间在主面前，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听见的，我们来接触他，非常亲密的有感情的与他来接触。我们需要向姊妹们学习，弟兄们，我们需要接触他，满了感情的情谊的来爱他，来接触他，而且让他来爱我们，而且向他的爱有回应。然后我们就发现，我实在是爱他，因为他先爱我，我就爱他，所以我们的爱他是向着他的爱的回应，他的爱是这个源头。我们的爱，我们乃是一般，我们是接受者。第六，我们爱主乃是照着神圣三一作为爱的神圣分次。哇哦，这个怎么样？罗马书五章五节，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是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他的神圣的爱的属性就与他的生命一同进来，使我们能够有真实的爱。我们有人的爱的一些美德，那个就好像手套是照着手的形状造的，是像手但是不是手，那个是人的爱。人的爱是手套的爱，没有内容，没有实际，但是当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是那灵与神的生命一起，包括他所有的属性，特别是向着他的爱，向着彼此的爱，向着教会的爱，向着圣徒的爱，向着所有那些不可爱的人的爱。你知道他爱每一位，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怎么可能呢？那就是神圣的爱的属性的爱。好，我们再来到第五大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在这里居首位，他不只是在我们的个人的宇宙里居首位，那是一个范围，然后这是一个更狭窄一点的范围，就是他需要居首位的，就是基督应该在我们三部分的人里居首位，就是基督应该居首位，在你的身体居首位，在你的魂居首位，基督应该在你的灵里居首位。现在我们就来到非常个人的了，比我个人的宇宙更个人了，更，这是我，这是我，他要在我的心里居首位，在我的琐事里居首位。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说到，平安的神要圣别，完全的圣别你们，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够蒙保守，在主来的日子蒙保守。基督要圣别我们，他要渗透我们，要浸透我们， 我们所有的三部分。你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我们实在要请他这样做，他要这样做。你告诉他这样，你告诉请他这样做，他一定会这样做到。第一终点，我们敬拜在诸天之上登宝座的基督，但我们经历享受并有份于我们灵里内住的基督。我们敬拜在天上的基督，但是我们怎么经历这一位呢？我们怎么享受这一位呢？怎么活那一位呢？这同一位是在我们的灵里。哦，弟兄姊妹们，想想这一点。我今天也想在想这一点。昨天也许让弟兄提到，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基督为什么要这么大？他比宇宙还大。基督不是活在宇宙里，宇宙是在基督里面。即使这些物理天文学家，他们即使看到这个宇宙在扩展，他们可以再扩展100万年，但是还不会达到基督的限量，因为基督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他需要那么大呢？我的问题很大，但是没有那么大。这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在考量这件事。我想在经历上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哦，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是非常大的，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跟你们提过，在特会之前我们在祷告，我非常的摸着有位弟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那里挣扎征战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主啊，这个对你不是太大的事。我说对了，哪个问题是太对主是太大的吗？保罗也告诉我们，这内住在我们灵里的这一位，是我们的份的这一位，就是那一位。哦，这是何等的意象，我都没有办法发表。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为什么会寻找或者是爱一些基督之外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可以对我们是那件事情。我们觉得他可以对我们是一些事，但是不是那件事。他不是你的罪，他所有正面事物的宇宙里面正面事物的一切，基督都可以是那件事。我们在道理上知道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像道理一样，但是真的事情临到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还说我还需要这个还需要那个，因为我并不相信基督可以对我是那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哥罗西书里的意象。好，继续往前。第二终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他所达到并所得着的一切，对我们就都成为主观的。就宇宙一面说，基督是延展无限的，但在我们的经历中，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是。这就是他所要的，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成为我们三部分的人的所是。所以哥罗西书乃是一本书，用这样非常惊人的发表，基督我们的生命。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的时候，第三终点，我们的内容和构成成分该单单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我们不能够再说太多了，我们只能够就该祷告，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该祷告，这个必须要成就，我们也同意这个要成就。现在再回到这句话第四终点，我们一同读第四终点。我们应当让基督充满我们的全人，并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生命的每一方面。这里要划线，就是让，主要的字是让，这是在于我们的意志。我愿意回到这一点来，主在他的神人生活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是真实的人，他必须要弃绝他自己的旨意，为着来接受神的旨意。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什么？他说，不是照着我的旨意，乃是照着你的旨意。那个就是他一生生活的情形，他的生活都是这样。他在克西马尼园那里有这样惊人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意志，人的意志是与神的意志在那个时候并不同样，并不相配，所以他就故意要来否认，弃绝他人的意志，要来背起十字架，因为那是神的意志。哦，真是美丽，这一位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这样学习，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祷告。我读一点关于诗歌里面的话，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626首英文，第三节说到，主啊，照着你的，是中文458首，不要照着我的感觉，只是照你所喜悦的。第四节，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负恶，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要你所要，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我常常有这样的祷告，我刚刚做了见证，我不是告诉你们该怎么样祷告，但是我跟主说，主啊，我拣选你的意志，做你所需要做的一切，把这个实行出来。然后我告诉主说，主啊，当你开始做的时候，我也许会要你停止，你不要管我，不要听那个祷告，只听这个祷告，就是我说我拣选你的意志，超不是我的意志。当我祷告说你停下来的时候，你不要听那个祷告。在这首诗歌里面就是这样的灵，就是这个灵，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拣选。我再说，我们实在是需要拣选，这是我们的选择。好，第六大点，基督应该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居首位。你要找经历是一个大的网罗，经历，属灵的经历没有意义，除非那个是经历这个人位。不要找一些经历，只要爱这一位，寻求这一位。第一，基督的历史乃是基督徒的经历，并且基督的经历就是基督徒的历史。基督的历史成为我们的经历和我们属灵的历史，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生机的与他的连结里。 第二小点在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凡基督所经过的都成了我们的历史。举例来说，他的死，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但是我们与他钉十字架，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在一个与他生机的连结里。第二终点，在哥罗西书中，许多重要的词句指向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我们来导读这些经节，太好了，这些发表给我们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完整图画。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行走在他里面，而且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个是对基督的经历。好，最后一点，第七大点，基督应该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居首位。这是哥罗西书的末了，讲到人的关系。很多人读了哥罗西书这一段说，哦，这些都是伦理道德的指示，丈夫的不要苦待他们，哦，不要再打他们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苦待是什么意思。哦，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好，是的，或者做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这个不是道德的指示，伦理道德指示，这是世界上的事。这里所讲的，乃是讲到我们生活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讲到一个彰显，在你为人的生活里，如果你是活在生机的与基督的连结里，会发生的。第一终点，神渴望基督能借着人性生活得着彰显。这就表示第二，信徒的生活必须与基督联合。这意思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必须与他是一，我们需要与主耶稣是一，正如他与父是一一样。他如何与父是一，就好像父，有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有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他过一个生活是吃接受神的话里的生命供应的生活，这个就把他一直带到与父的交通里，而且他活父，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生活。我们现今与基督该同有一个生命，并同过一个生活，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成为子的生活。信徒过与基督联合的生活，结果主要的话，该是在他们的为人生活中彰显基督。凡我们所做的，都该在主耶稣的名里，名指人位，主的人位就是那灵，在主的名里行事，就是在那灵里行动。这就是活基督，并让他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居首位。 Amen。 让我们有一分钟的祷告，然后弟兄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